I bid farewell to the port and the land, and I paddle away from brave England's white sands, to search for my long ago forgotten friends, to search for the place I hear all sailors end. As the souls of the dead fill the space.
不专注也快乐，这里是走神大师。大家好，我是九十九，
我是罗斯特。
今天我们来录新的一期我不好说节目。
哦，这是我不好说是吧？你前面没提前告诉我，原来是我不好说，我还以为是个挺好的东西。
他肯定是我不好说呀，他总不能是来点好的吧？
好了，不要在这里啊猜谜，先说主题吧。主题是什么来着？就什么东西我不好
说。看标题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是聊《碧海黑帆》啊，这个游戏。
这游戏名作呀。
你得说一下啊，我不好说这个节目是干嘛的。
啊，我不好说就是说一个游戏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不好说。说废话还是你解释吧。
我不好说就是一个聊游戏体验的一个节目啊，我们在这个子栏目下面呢会讨论一些我们玩过了之后觉得还行，有一些优点值得一说，但总体上可能不是那么优秀，不是那么出众，不是那么理想的游戏。
差点一息啊，差点一息。
对，那《碧海黑帆》呢，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它也没说特别烂到什么程度，但是你说的好吗？它肯定也不是个多好的游戏。
讲道理，我觉得不错了，就是肯定很多人觉得这个游戏它就是烂到什么程度的那一种。
对对对，所以我们才要录这一期嘛。如果它真的是烂到什么程度，那就没有必要录了。
啊，那不行啊，那也得录吧。
在开始主题之前先说一下，这一期应该是春节之后放出来的第一期节目。
是的。
本来春节的时候我们也录了其他东西啊。
确实。
但是呢因为一些
技术原因失败了。
对，因为一些操作我们那期节目就废了。
技术原因。
大家可以在走神大师的微信公众号里啊找到一个走神大师删减内容的百度网盘链接，在里面可以听到那期节目。
不错。
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主题吧。
你
觉得在评价《碧海黑帆》之前，我们要不要先简单说一说这个游戏的背景？毕竟这个游戏感觉好像它背景还挺曲折、挺传奇的。
这是一款育碧游戏。
没了。
别的也可以有啊，也可以有，不急不急
啊。
它是一款育碧游戏，同时它的消息非常多啊，我觉得这点特别牛逼。然后每次消息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这点也非常牛逼，我觉得。
是的，你很少能见到一个游戏它的就基本上看到它新闻就没有什么好话。
确实这非常牛逼，这点。
这个碧海黑帆呢，其实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最开始是2017年育碧在 E3 上公布的。那2017年是什么时间呢？2017年就是育碧和维旺迪搞那个反收购与收购战的高潮，可以说是。它差不多是15年开始搞的这个事情，16年把它搬到台面上了。17年的时候就基本上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并且其实当时我觉得育碧和玩家达成了一种默契，达成了一种团结，就育碧卯足了劲儿去狂出各种新 IP 新游戏。16年、17年、18年那段时间，育碧他每一次的 E3 就看得像一个庆典一样，非常的热闹。
确实。
你想啊，像就说这个 BFN 公布那17年吧。17年育碧发布会开场就是一个梦幻联动，叫做马里欧风兔王国之战。
哦，牛逼。这个确实。
然后呢大家都说哇这个游戏看起来好棒啊，实际上它玩起来很棒，但是呢 BOSS
也不至于 BOSS 吧，就是有点问
题，起码还出了续作是吧，然后续作是真 BOSS 了
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它续作比它那个原本第一作惨多了。然后呢，
然后有刺客信条起源，这是它当家 IP， 然后飙酷车神2、南方公园完整破碎，还有一些它的新 IP， 比如说那个叫港版翻译好像叫心灵鬼宅吧，就是他那个 VR 的恐怖游戏。然后在那次发布会上还有像什么远哭舞啊这种也都不是第一次公布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是超越善恶2啊，到现在都没有出，但是当时看到觉得真的哇太牛逼了。
超越善恶2我唯一有印象的可能就是那年的那个东西了，然后就啥也不记得了，是什么鬼了都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碧海黑帆。但是相比之下的话，你像超越善恶2啊，它是怎么说呢，一个经典的系列，它时隔不知道多少年出了一个新作，大家觉得啊，它宣布自己要做一个新作，大家觉得哇太厉害了，非常的震撼。然后马里奥风兔呢是没想到这两个东西能放到一起去，也觉得非常的震撼。
确实。
在其他的呢，你像刺客信条起源那种 虽然它不是什么一说出来就让人震撼的东西，但它毕竟也是育碧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 IP。
那是
和这些东西相比呢，唯独就这个碧海黑帆呢，即使在那个玩家也在给育碧找补，说你平时哎做的好像都是罐头，但你其实还是有一些想法的，就即使在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之下，这个游戏看起来也不是那么的乐观。因为就是你想啊，它其实就相当于把刺客信条三还有黑旗的那个海战模式拎出来单独做了一个游戏，对吧？但是这个话其实我之前也说过，就是刺客信条黑旗它的海战好玩啊，不是因为它那海战真有多好玩，是因为那个海战是作为传统刺客信条的穿插在里面的调剂和添头，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有点意思。但是你单独把它拿出来做成一个完整的游戏，不管是内容量啊，它新鲜感，它的趣味度，这个其实都不好说，对吧？所以当时大家看到这个片子就觉得你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行呢？这游戏本来当时17年公布说18年就要卖，等零马上就要到那时间的时候说不行了，我们要延期。之后呢就开始了长期的延期，不停的跳票。基本上从17年公布你算到现在它真正发售24年，这已经7年过去了。在这7年里呢，前前后后不多不少啊，官方宣布的正好也跳票了7次。然后现在来看临近它发售可能差不多在22年23年的时候，又看到很多消息说这个碧海黑帆开发过程啊非常的艰难，什么换了多少多少次的领导，换了多少多少次开发方向，有多少多少内容推翻重做，对吧？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每次看到它的消息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确实。
所以就这个游戏它几乎你可以说它集齐了那种一出来就是死的那种游戏的所有 debuff。
确实。
但是呢就因为碧海黑帆呢是新加坡工作室开发的，然后育碧和新加坡呢是有一些交流啊，
对赌
协议
是吧？
对赌协议太过分了，
对赌绝对是我瞎编的，我绝对没有对赌协议，不可能有，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跟你一个企业签对赌协议，那是扯淡，我瞎编的，我瞎编的。
一些扶持对吧，
对对对，
拿了资源你就要雇我们的人，然后在多长时间内做出一个什么等级的作品，所以说这个项目它又不能取消，它还必须就得做出来，就一直拖一直拖，结果到了现在这个样子。
确实。我觉得碧海黑帆对我来说有一点特别神奇，就是对我来说它没什么记忆点，它唯一的记忆点就是它跟新加坡有瓜葛，然后加上它所有的消息都不是好消息，两个吧，就这唯二两个记忆点。
嗯，
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无论那个育碧的作品无论是好不好啊，或者是我喜不喜欢玩啊，它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会对它的那些宣传片或者卖点吧，我觉得是比较有印象的，但是这个就没有，我觉得很神奇。
开船吗？
对，但是开船啊，有可能本身是我对开船这个怎么说，这个玩法本身也确实兴趣缺了那么一点，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啊，我现在举一个例子，育碧的游戏叫《星链阿特拉斯之战》。你对它有什么记忆点吗？
它可以玩玩具，
牛逼啊！
就是真的哎，我感觉很多游戏我都是有一些记忆点，但这个就真的没太有什么记忆点，很奇怪，你知道吗？
反正这个游戏它从一开始公布就给人感觉不是特别乐观，结果现在出了大家其实也能看到分数了，今天看它应该 MC 媒体的均分是62分，然后玩家均分又掉了，比前几天刚发售的时候又掉了，掉到了 2.9 分，开年第一低分，牛逼。
那怎么说，你觉得它这个分数它值得吗？
我觉得它的媒体分数和我心里给它打的分其实差不多的
啊，玩家分太低了是吧？
如果十分满分的话，我给这个游戏可能是6.5到7分吧，差不多就这样。七分可能有点高了，六分半吧。
可以的，那可以的。
你想《荣耀战魂》对吧？《荣耀战魂》当时媒体分是70多，不到75好像。然后这个游戏我的感觉它不如《荣耀战魂》，但是我其实在有些层面上还挺喜欢这个游戏的。
可以。
但是呢？
但是
尽管我说我在一定程度上喜欢这个游戏，它也的确有一些问题让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非常弱智。还有一些地方有些设计就是不好玩，而且我去给它高分的一些优点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无所用的，或者说可能都不是优点，可能这个点在其他人那算是缺点。
反而是缺点。
对对对，就它也就这样了。因为这是个开船游戏嘛，然后就是这种风帆战舰开着它瞎跑。这个体验做的还行，我就可以给到8分，然后再因为其他的问题我再往下扣分，就10分满分的话，所以
你的基础分就比较高，所以是。
是。但是如果他换一个题材，比如说他换成一个什么现代战舰再去干同样的事情，那我就这个分肯定要往下降很多的。
海上王。
行，然后我们就具体说一下这个游戏各方面的表现吧。
嗯嗯，
从最后一次测试，因为它存档能继承嘛，就相当于从最后一次测试开始玩，又是高级版提前三天解锁，等于说在游戏正式发售的当天，我已经把基本上所有内容全都体验完了，然后玩到今天的话是60多个小时。
嗯，我是打了一半的主线吧，你应该算是，我不太确定那是不是一半主线，
嗯，
就是
差不多一半
了。因为那个准确的说就是这个里面有两个大哥，一个大哥一个大姐，然后大哥是第一部分，
嗯，
大姐是第二部分，我姑且是这么理解的。然后我见到那大姐打俩大姐的任务，就是这么个进度。
嗯，
但是在99的帮助下，我体验了这个游戏的什么幽灵船啊，还有什么海怪，这个我还玩了。
在我的帮助下扔了一波装备，迅速成长，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打一些相对后期的内容了。
确实确实非常开心。
我觉得评价这个游戏，或者说决定要不要入手这个游戏，非常关键的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游戏它不是一个刺客信条黑旗 OL， 育碧也从来没暗示过，没说过它是。
确实它刺客信条黑旗 OL 的话，它首先得是个刺客信条吧，它就不是刺客信条啊。
然后在《碧海黑帆》中呢，玩家扮演的其实也不是一个角色，不是一个什么海盗船长。
嗯，
从性质上来说，你扮演的就是一艘船本身。
嗯，扮演的是船本身，这个是不是还是个挺重要的信息？我觉得
是，这个会影响玩家评价这个游戏它基础上好玩和不好玩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个期待的确定吧。就真的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所谓的海盗MMO， 它真的就是一个船 MMO。 我觉得这个期待的确定还是挺重要的
啊。是，它就是真正的 CRPG 啊，船 RPG。
嗯，啊，这种 C 啊，那也行。可以。
你在这个游戏里呢，确实是你有一个虚拟角色这么一个形象，你可以去操作它呀，
嗯，
下船做一些事情，去在印度洋那些小岛上去进行一些探索啊、交流啊、捡垃圾、挖宝藏这些东西。但是你没有跑酷，没有贴身的战斗，也没有像盗贼之海那种说你到了一个岛上进行一个怎么说特别大型的环境解谜去寻宝。
嗯，
然后在玩的过程中，因为你一上船，你的人和船就绑定在了船的驾驶位置上，所以你没法在船上走来走去，然后不能什么亲自去装个火炮啊，玩个船帆呢，你也不能上好友的船。甚至这游戏因为在地上操作人的部分和在水上操作船的部分是完全割裂的，它甚至没有做一个匹配的上下船的动画，你每次上下船都是黑屏过渡的。
确实，我记得当时我看之前的宣传就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有一些陆地探索内容呢什么的，然后之前不是在玩了测试嘛，就觉得哎，好像没有陆地探索内容，那人上去，我不客气的讲，人上那个陆地上啊，就跟开了个菜单差不多，就是这是个有对话的菜单，基本上就是这么个地方，你能自己走走，然后就其他地方就跟那跟菜单一模一样，各种各样的互动。
基本上每一个小岛，你上了岛就能明显看出它的结构，就是让你在岛上差不多绕一圈吧，把中间的东西捡一捡，和岛上人对对话，然后你就绕回上船的地方。
确实。所以说就是扮演人的这部分相当于就是没什么乐趣，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对于海战啊，或者说开船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大兴趣的人来讲，
嗯，
那这个作为一款怎么说号称是海盗的游戏，它的玩法的多样性就相对弱了点，对我来说是这样。
确实，因为如果你没给人去做各种行动的话，那玩的内容本身就缺失了一大块嘛。
确实，
因为你没有人，然后碧海黑帆它的社交性其实也不如盗贼之海，就你甚至没有办法和你的好友站在火堆旁边，一人掏出一个琴开始唱歌。
嗯，但是你们可以两艘船一起唱船歌，好像也没法一起唱船歌。
确实，
好像也没有同步唱船歌这个说法哈，但可以一起放烟花。
那盗贼之海也能啊？
啊，那是。
反正这个游戏你玩的过程，就是不管是你是运货去搞一些发展经济，还是说你要去打架，你要去探索新的地方，都是开着一个船到处跑。然后这游戏的驱动力，它这个循环也就是你先造了一个船，你这船能运货，能打架，看风景，然后你攒了一波资源，造一个更牛逼更漂亮的船，去运更贵的货，打更狠的架，积累更多的资源，看更新鲜的风景。
但是虽然刚才也说了这游戏没有接线站，而且我觉得这点很离谱啊，其实就是竟然没有接线，也不能说它没有，它其实是有演出的，有一个登船动画，但是你是必胜的，只要你触发了个动画你就是必胜的。
嗯，
但是作为船的改造本身的话， 它其实不同的船的成长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一点相比之下要好一点，因为它装的炮的数量啊，还有就是说不同的船的不同的功用啊，下面一些特性啊，这个还是有的。
确实。不过既然你提了这个接舷战，我们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游戏它不管是测试的过程中还是真的出来之后，能看到非常多评论说没有跳帮没有接舷战，那这个游戏有什么可玩的呢？一点都不海盗，对吧？
确实，我确实也是这么想的，说实话。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默认在心里我就接受了这个游戏可以做成这样。
嗯，
还是对他太好了，还是太给他找补了。就我会觉得说，如果做了接舷战的话，在地上的话，这些东西也得用上，然后那要做的东西就指数级的去增长，对吧？
确实，就相当于多了一个系统嘛。
对，
多了一个维度，
你这个东西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成本，会出更多的问题。而且毕竟碧海黑帆虽然可以单刷，但说到底它是一个网游。然后呢，你在网游里接舷战的时候，你要如何判定呢？你这个船和敌方的船，两个船在这个战场中间直接挂到一起，然后两个船都锁血嘛，那其他人要怎么判定呢？
嗯，
我有点想象不出来这个东西在碧海黑帆这种网游里要如何去实现。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这个部分的重点，就是需要先让各位玩家们啊理解一下，这个真的东西它就是没有，你也没办法，它就是没有，怎么办呢？
嗯，
然后你得先接受这一点，你才能进一步去接受这个游戏，无论你到底最后会不会接受这个游戏，但你得先接受这一点。
是，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还是因为它是一个网游，然后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这个接血战真的做了的话，就会让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的，让你这个角色成长你也要去做格外东西，因为如果你做了接血战的话，你是不是也要给他肉搏战斗的这个东西去做一个相应的成长。
对，
然后那这样的话，那会不会有人他就不发展船了，他只去跟人接舷战？
对对对，确实也是有可能的。
接舷战它又是一个秒杀的判定，那你就可以完全忽略你的船，你就往别人船上扒去给人打死，或者可能会出现像刺客信条奥德赛那样的情况，你越级跳到别人船上，然后对面的船长两刀给主角剁死了，那怎么的，就是打赢了皆大欢喜，打输了游泳回家是吧？那这个游戏还怎么玩呢？
我觉得这一点上他的失误可能是，或者说他的我不好说用不用失误这个词比较好啊。我觉得他的失误应该是他陆地上真的不如直接做成一个菜单。就是我个人会这么感觉啊，就是不要给人觉得你这个还是有人存在的，就干脆就不要让人存在，还不如这样，这样大家就不会觉得啊那得有接舷战什么的。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但是这样的话也不好说。
我这样的问题就是宣传的时候绝对会少很多噱头。就这种
对
打架呀、然后真人啊这样。
嗯，但其实说他这个海盗的感觉，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真的不是接舷战有没有。
嗯，
当然这个也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游戏我很期待，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做的一点是扬起黑帆的这个设定，拉起黑旗这个设定。
哦，就是某种信号是不是？
对，说到底呢，海盗啊他是一个职业。然后职业它是需要求稳的，它是需要去考虑如何让你的收益最大化的。那这种程度你不可能说看到这个船它好像有很好的东西你就直接去跟它开炮互相打，毕竟你在现实里不可能就是像修船像游戏这么方便，对吧？所以说作为船长有一个基础的这么一个能力吧，其实是锁定一个目标之后你开到离它一定的距离，这个时候你升级你的海盗这个旗帜，让对方知道你是海盗船，然后这个距离不能太远，太远他会跑，太近的话他可能会很绝望直接开始跟你对打。
嗯，
这个东西要如何判断，还有说你在升起这个黑旗之后对方会不会因为就判断这个局势对他不利直接投降，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能做进来我会非常喜欢，但是实际上并没有。
原来如此。
就甚至这个游戏它没有那种说你在特定的海域换上了特定的旗号，然后特定的阵营就会对你有什么不一样的反应，这游戏也没有。
这个是现实中的海盗或者说历史上的海盗会有的一些行为或者说设定是不是？这个感觉很帅啊。
但是反正这个没有嘛。就算做的话它的优先级可能也还没有接舷战高吧。毕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东西应该不够刺激。
原来如此。它可能就是会让懂船的人觉得哎你这个很了解嘛，这个设定很不错嘛。但是可能对它本身游戏的一个打泛用户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可能是这样的。
是。它重点其实到最后也没落在说你和对面的这种直接的交互，或者说你策略上要如何战胜对方，到最后还是一个 船的升级，装备的升级，然后这么一个玩法。
嗯，
对比的话，那这个游戏它基础的玩法就肯定是跟黑起对比嘛，毕竟自家的游戏又同样是开船。
那确实，而且肯定很多玩家也是拿他们对比。
反正我玩下来是觉得《碧海黑帆》它这个海战其实比黑棋的策略性和拓展空间都高了特别多。
嗯，
因为说《碧海黑帆》它基础的这个武器种类的选择就比黑棋要多。
好，那毕竟对吧，这两个游戏相差了很多年，而且一个是专攻，一个是怎么说附属品，这个还是有区、
嗯、
有进步还是正常的。
那它必须有进步，没有进步那这个游戏别做了。《碧海黑帆》的话，除了这种基础的打远程的炮啊，打近程的炮啊，迫击炮啊，它有一些也不是特别合理的东西，比如说希腊火。
那是什么？
就是在船头有一个火焰喷射器，你怼到别人船一个非常近的距离，你就朝他喷火。
哦，
然后还有那种连发的多管火箭，
嗯，
非常离谱。再还有鱼雷，鱼雷这个东西其实最开始宣传片出这个东西被人喷的挺惨的，因为、
嗯。
史实上的鱼雷是在游戏时间的一两百年之后才被发明出来，对、
哦、
但是为了游戏性考量就把鱼雷做进去了。
我觉得这还行吧，嗯，
我觉得还对，毕竟做游戏嘛，首先肯定还是要保证玩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虽然在玩家手里啊它效果相对普通一些，但是你去打一些高级的精英敌人的时候，他那个船会同时释放大量的扇形的鱼雷，就玩的跟弹幕游戏一样、
嗯哦、
特别帅，
听起来挺有乐子。
再别的还有啊，更离谱的像什么弩炮其实都还行，最离谱的是它因为是个网游，它这个游戏是有肉盾输出奶妈的、
嗯、
奶妈的实现方式是单独有一套炮，它打到你友军的船身上就会给那个船回血，特别黑科技、
那个、那个维修炮打到敌人的船上也会给敌人加血吗？还是只有打到友军船上？
没有用的，只有打到友军身上才会回血、
啊、那还可以，那还合理点啊，不是，那也很不合理，但是相对来讲
更不合理了。
从游戏角度来讲还算合理点，我是这个意思
啊。它这个东西的解释是什么呢？是你那个炮发射了一些填充物、
嗯、
就像掠食里那个泡泡枪一样
啊，
打出去就把友军船上损害的部分给填好了，它就回血了，特别扯，
可以的。
然后就因为有这么多武器，所以你基础的决定要怎么打的空间就多了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带那种弩炮、
嗯、
弩炮它的特性是蓄力时间很长，蓄满之后伤害会提升到 300%， 而且能打特别远。
嗯，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敌人的攻击范围之外驱死敌人。有一个基础的非常非常基础的事情，就是你在黑棋里开炮之前瞄准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弹道抛物线的，但是这个东西在碧海黑帆里没有，碧海黑帆就是一个准星
啊、是，
所以你其实是要更多的去判断敌方船它接下来会开到什么位置，做一个预判，然后你这个能打多远，能打多宽，还有说一些海浪啊什么的会不会把你这个子弹挡掉。这个是一个非常小的点，但是我觉得玩的会觉得比黑棋会打赢了更有成就感
啊。
其他的它因为是网游嘛，武器有各种各样的属性，然后它的船有各种各样的属性。首发的时候应该是有十艘船，然后十艘船每一个都有自己单独的词条、
嗯、
像有的什么收了帆的时候受到伤害会降低，有的就是铁王八帮硬，还有的是有一些特殊武器会有特殊加成，根据你自己的打法去可以挑选船再往上面搭配武器，或者说你根据你想用的船再去决定自己的打法，这些我觉得都还不错。
你觉得这个十艘船的怎么说底子里的区别大吗？就是它会很大的影响玩家的打法或者流派吗？
这个事情如果你是在和别人联机的话，和你认识的人开黑联机的话，
嗯，
可以通过这个事情实现特别大的打法上的区别。
嗯，
但是你单刷的话，它很多这种终极的构筑对 NPC 的情况下它其实伤害或者说它的收益是溢出的，你就没有必要去走那么极端、
哦、
你可以弄一个相对什么东西都带点的船，
全面型的一个船。
对，
嗯，这游戏有没有反伤装甲，就是别人一炮打过来然后他自己掉血的那种？
还真没有。
哦，那还好，那没有那么魔幻嘛，那还可以。
现在的版本你船上装的护甲都是什么这个护甲那个护甲提供一些效果，但总之都是加防。
嗯，
最多是有的你使用维修道具的时候会给自己上一个金身，但是不重要。比较早期的版本这个甲是有很多更多的区别的，比如说有那个带刺的甲、
哦、
你就可以往别人身上摩擦去蹭它。
哦，就是往人，
但这个
往这个肉搏是吧，就是疯狂的撞人家然后就在旁边晃悠，就能就发明伤害。嗯嗯嗯，
它其实还有很多早期版本然后到现在被砍掉的， 比如说其实最早公布的时候它是一个纯 PAP 游戏，是一个 5v5 的游戏。
哦，
当时如果真按这个形式做出来的话，然后借着黑棋还没凉透的那股劲儿，那说不定这游戏还能活。但放到现在它
2017年黑棋没凉透是这个意思。
对，
嗯，
放到现在的话它需要做更多自己独特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就很尴尬了。然后像更早的版本，你在黑棋开船的时候就只有两个速度，一个满翻一个半翻。
嗯，
变黑帆它现在的版本正式版本是一个满翻一个半翻，还有一个是消耗船员体力进行一个冲刺。
嗯，
但是在早期版本的话它其实不是这种档位设计，它是一个类似于驾驶游戏里踩油门的设计。
哦，
它的增长完全是根据你那个按到什么程度来算的。
哦哦哦，
而且在当时的话会有更多的顺风逆风这种，还有海浪洋流各种各样对船的影响，但是可能为了更好上手吧，到最后的时候他实际上都把这些取消掉了。
啊，那感觉也挺合理的，反正毕竟得让人玩的容易一点。你像是这个现在它其实就是叉或者 A 是上档，然后圈或者 B 是降档嘛，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逻辑。
嗯，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实际上说白了你开船就是升档升档升档，然后就放那儿左右控制一下就可以了，不用管担心太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肯定是比较好上手。
嗯，但其实就和那个升起黑棋那个事情差不多。
嗯，
既然做了一个海盗游戏我就会期待你有这个，既然是一个开船游戏那我就会期待你开船做得更细一些。
嗯，那也是。
但反正他现在这个样子基础的操作跟黑棋是一样的，你玩过黑棋很快就能上手，但是更进阶的一些，
嗯，
不管是 build 呀还是打法他其实要比黑棋丰富很多。
嗯，
真的是作为一个网游，像网游里该有的他多少都有一些，比如说你去打那种精英敌人的时候根据开的不同的船去分配怎么站位，按顺序谁先去开怪，带什么装备，谁把仇恨拉住其他人，这个时候在敌方打不到的距离去利用你的机动性，你可以放风筝或者你可以就远程的去刮它。还有虽然是在海上但也有一些像零星的小岛屿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可以去卡走位，去卡地形，躲这个敌方的技能。
嗯，
再就是因为各种武器有各种词条各种效果，你可以带上一些特殊属性的武器去打控制，比如说你就打撕裂去把敌人的船帆打碎，这样的话他会站在原地被罚站。
嗯，
或者你带一个燃烧，燃烧很好理解，就持续扣血。
嗯，
或者带一个爆炸，敌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打一个船会波及周围所有的船。
哦，
然后这些我觉得还算有琢磨的这种意思和空间。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你在自己单刷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时候你没有必要去那么去追求极限。
嗯，
对，就还是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说过，每个人控制一艘船，所以三个人联机你三个人就可以打出一艘舰队的气势。
嗯，
但是这个游戏它对于独狼也挺友好的，你是可以单刷的，只有一些世界事件有那种超强的 boss 那你自己一个人打确实会很困难，你升到满级也很困难，但是游戏里大部分的东西普通的稍微提升一下装等你去打都不会遇到特别大的困难。
嗯，不过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比较愿意去研究这个游戏或者说打算常玩这个游戏的玩家会想要去了解的内容。如果是我的话，就是我如果是个普通玩家然后我买这个游戏的话，我可能就是因为这是个开船游戏，然后我要玩一下看看这个开船游戏体验怎么样，或者说我当时玩黑棋什么的玩的比较开心，我想看一下一个船为主的游戏，这个育碧再做一次是什么样的，我可能是比较好奇这个方向。
嗯，
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说点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像我这种比较菜的玩家也比较在乎的事情，或者说不能说在乎，比较容易体验到的东西吧，应该是这么说。
可以啊，那我们就说育碧游戏，那必须先吹一波美术对不对。
嗯，美术确实不错，它那个远景很好看。
我现在因为春节嘛然后回家了，我用的都不是平时那个屏幕，我用的是一个表现非常不理想的一块屏幕。
嗯，
所以说其实我对于这个游戏它详细一些细节上的表现到底什么画质好不好啊什么这些，说实话我根本看不出来，我得等之后用我玩游戏那个屏幕才能看得更清楚。但即便如此它有一些氛围上场景上的东西让我觉得哇太棒了。
哦，
这游戏它基本上你可以说有三块有四块大区，然后每一个大区它的风土人情啊都是不一样的。
嗯，
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天气，就哪怕是走在同样的海域你都能看它这个东西给你的感受就是不一样的。
嗯，
在 BF 里哪怕说不去做任务啊就什么也不干，我就开着船到处跑，一边放那个船歌一边就一个浪头一个浪头这么往前漫无目的的跑，我都觉得就是持续不断的正反馈。
哦，这么牛。 你是看这个船你就不行了。
是探索的过程中，除了那些基础的像比较窄的河道啊，然后像比较阳光明媚看起来非常透亮非常漂亮的大海，中间也有一段是那种波涛汹涌风雨交加那种非常危险的 海面。
有一片叫公海，我去，太好笑了。
而且那公海上一直会有其他高等级的船啊，在旁边就这么看着你，随时准备过来啊，就对你进行一些不利行为。这个地方氛围我觉得特别好。
确实，黑压压一片，而且还会有大浪打过来，呜，
是
吧？一个浪拍没了给。
对，所以我甚至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是算作整个游戏啊，包括开船和运货和打架中间最高光的体验一段之一。你刚才说那个浪，就是玩黑棋的话，里面有那大浪叫疯狗浪。黑棋的处理方法是船头朝着浪直接冲上去，但是变黑帆你这么干的话，你船会被掀了。大船的话会留一个血皮，小船就直接没了。
嗯，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探索到一些其他地方，它有一个有一个小岛吧，它应该是一个环形的岛。这个地方你开着船，它船下面有那种夜光的海藻。你开船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发出那种特别漂亮的蓝色光芒。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当时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也觉得非常激动。
嗯，
而且开到地图最右下角的话，会发现一个炮楼。这个炮楼跟游戏里其他的炮楼不一样，它非常的残破，并且发着盗贼之海那种悠悠的绿光。你走过去拿望远镜看它，你看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势力，它打你是会上毒属性的。这个其实是在给这游戏后面免费更新第一赛季预热。
哦，
因为第一赛季的主题是这个。刚才说了有海怪，有这个幽灵船，这些东西在第一次你去发现它的时候，其实都是怎么说，挺惊喜的吧。就尽管说一个海盗游戏，他就会觉得那你一定要有海怪，一定要有幽灵船，但是这个东西到底详细如何呈现呢？就我其实一直挺期待这个事情的。
嗯，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去详细看没有互动点的那种岸边。
哦，我看那个就像小模型一样，但是感觉那个一般啊，不懂。也没有市民，我看里面。
对，它没有市民，但是它有一些像小建筑啊，然后有普通的建筑，有被烧毁的建筑，还有是一个沉船旁边立了一个大木头架子，上面挂满了尸体，全都是被吊死的。这都是你的海盗同行，上面还挂着荷兰商社的那个旗。
还有这种东西。
对，我开到那儿的时候觉得真不错。但是这些都有一个很根本的点，就是我喜欢开船，然后我喜欢到处去瞎看，它都不是游戏真正去明确推给你去呈现给你的点。你要说它游戏真正给你让你去玩的点就特别的没劲，真的非常需要像我这样去自己给自己找乐子才能就觉得这个游戏发现它一些优点。
嗯，
我们经常说育碧游戏啊，刚上手的时候什么两个小时你觉得非常新鲜，后面你就腻了。但这个游戏它和普通育碧游戏不一样，它你一上手的时候是最折磨的时候，你到后面才能一点点爽起来
啊。这样的吗？为什么呢？
很多人在这个时间就已经被劝退了，因为这个游戏首先是它的剧情，它有一个主线故事，但是它这个故事做的非常的没意思。剧情就是白开水一样，就仿佛我现在问你说一个故事，它的主角是海盗，你觉得这个主角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说一二三四五，我就把这一二三四五全都做到游戏里去。
哦，原来如此。样板戏是吧？海盗样板戏。
很样板戏，而且很套路。但是就即使是样板戏，你通过一些手段你是可以把它做的激动人心跌宕起伏的，但是呢这个游戏没有，这个游戏的剧情特别的平淡，没有任何存在感。你刚才说那两个，一个大哥一个大姐，他这两个角色也不是特别讨喜，整个剧情打下来你对他们详细每个任务让你干了什么事儿，你不会有任何的印象。
我只记得他们总是让我选择跟他们的对话，然后发现所有的对话选完之后也没什么区别，
没有任何影响。
确实。
对，再加上这个游戏它让你去做任务玩的内容也不好玩，它就是
讲道理啊。
嗯，
我有点好奇，这个游戏是不是它的所谓的剧情部分，或者说我们理解的那种剧情部分，其实就这两个人了，没别的东西吧？有吗？
没了。
啊，就是这两个人是吧？那我觉得还有点离谱，说实话。
对，很离谱。然后不管是主线还是支线，基本上所有东西让你做的都是最罐头式的、最网游式的那种展开那种逻辑，就是说你去哪儿，杀几个人，然后拿什么东西回来，就这样的。
啊，确实，他这点真的很网游。
中间有一些什么，勉强说他有一些设计有一些曲折吧，但是绝大部分的任务全都是这样的。就我说有曲折的任务可能就两个，全游戏就两个。 它任务本身设计的东西不够新鲜，我觉得好像也能理解，就是你帆船海战这个题材你也做不出什么花样，但是就我想不出办法，你做游戏的你应该能想出办法把它做得有意思呀。
嗯，我觉得这个部分有一个挺大的原因是，尽管它的任务模式可能就是受到一些限制吧，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依然可以通过一些剧情啊演出啊这些东西让它变得更有意思，但是它其实也
没有，
它就对它真的就是一个哎呦特别网游式的一个表现方式，就是你走过去你说两句话然后人没了。
对，而且这个游戏当时17年公布的，说18年卖，然后18年奥德赛马上公布了要卖了，你就想那是什么时候，那是育碧最罐头化最站桩演出的时候，就仿佛这个游戏它真的7年前就做完了，因为某种原因一直拖到现在它才卖，
没发售是吧一直
对，它就像是一个10年前的设计理念，特别的没劲。
那也不至于，那奥德赛的演出也比这多的多的多的多呀。我觉得就是纯粹是在这个方面他们没有很上心，这个其实还蛮奇怪的，因为或者不能说他没有很上心，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不把这个重点放在单人游玩游戏的玩家身上，我觉得可能是这一点。
嗯，
毕竟单人游玩的玩家的话，他你所精心设计的剧情啊或者是一些演出桥段啊，最终他可能就是一个一次性的消耗品嘛。我说的一次性消耗品就是你玩家看了一遍之后你就啊那挺好那就这样吧啊不错不错啊可以了。但是如果他把重点更多的放在比如说作为一个网游式的机制啊或者是说一些系统上面，他可能就会性价比更高嘛，对吧，这个玩家可能在这个上面花费的时间更多，然后同样比如说花20个工时做出来的东西，如果是一些演出啊对话呀文本啊，可能玩家就能玩个15分钟，但是如果是研究一些多放几个其他的可以反复利用的机制呢，可能玩家在这上面消耗的时间就更多。但这个想法就纯粹是我的揣测啊，这个有点恶意可能。
不过你说这个我突然又想起一点，就是这游戏它发售之前出了好几次测试，封测然后公开测试内部试玩，后面的几次同样都是一上来你船翻了，然后你就从一个无名之辈去一点点开始去积累你的名声去干什么什么的。但是你其实从一些演出啊一些同样的演出里换了不同的角色，能看出来他可能剧情改过
哦，
他可能曾经做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最后没有放出来，他放了另外一个版本，
确实有可能
啊。然后从这个我就又想到一个删的点，但是这个不是剧情，这是刚才船的那个部分，就是早期的测试里你是能看到它不同的船根据大小有吃水深浅的。
嗯，
你想这个游戏它有非常多的开到内河，然后还有你在就普通的海上航行的这种区别，可能当时也做了你在不同区域只能开不同的船，但是现在也没了。
嗯，
你说这么说挺遗憾的。
确实。
再另外一个遗憾的点就是说他刚才说剧情写的不好，但是
我觉得
我之前有个期待啊，我之前有
他就没啥剧情，我天，他这个剧情就跟没有一样，我这是很莫名其妙，我觉得。
对，他还另外一个没有的东西，就是我之前期待你既然是17世纪印度洋的海盗黄金时代，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做一些历史上真正存在的出名的海盗，让我去跟他互动呢，让我跟他混呢？没有
一些黄金人物是吧？
对，你像你做一个就黑旗啊，你做一个加勒比海盗主题的游戏，那你肯定要有黑胡子，你要有樱花布杰克是吧，你要有玛丽里德，你要有这些知名人物，你看到他哦，原来他坐在游戏里做成了这个样子，然后那他在游戏里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剧情，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任务，有什么样传奇的冒险，但这游戏没有。
嗯，
有一个人真的是其他游戏已经替他把这个基础给这个名号打响了，帮他干这事儿的游戏叫神秘海月寺，那海盗叫亨利艾弗瑞。
哦，
他就是这个时代在这个地方的海盗，他建立了海盗天堂，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但是呢编黑班没有。
哦，那他就是明明是有这个空间的，而且也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容易想到的东西，他都没有做是吧。
嗯，
从这个角度看他其实有点像是一个那种怎么说框架，他有点像是一片试验田，他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点像他们这么从这个角度看他有点像那个看门狗军团，我天，就是他的整个的框架呀或者说它的系统啊，你感觉它是完整的，但是在这之上它作为一个好的游戏或者相对来讲比较正常的游戏，就算现在独立游戏它也 不只追求好玩或者说玩法了嘛，他也会开始一些追求一些啊、我们做一些精致的像素啊，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故事作为兜底啊，他就独立游戏都已经开始有这种东西了。那作为一个3A 或者什么4A 游戏，反正就是作为一个大的比较大的游戏，那肯定玩家会希望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内容。但是这个游戏玩下来现在感觉毛坯房你知道吧，就是
对
能不能住能住，它是不是个房子它也是房子，但是就正常人就他一般也不住毛坯房，你看对吧，这租房的人都不住毛坯房，那何况对吧，就是这点会让我觉得有点奇怪、
对，其实《碧海一番》有一个让我非常安心的点，就是虽然它是一款多人游戏，但是在世界里去探索的时候玩家之间是完全和平的，你就是没有办法对其他人造成伤害。
这个对我来说是个好事。
我也觉得是个好事，因为我就是不喜欢 PVP、在《碧海黑帆》里你就不需要每时每刻提心吊胆说我运了这波东西是不是马上就有人抢我了，他不但抢我他还要渡泉水，就是卡我的复活点、他不但卡了我的复活点，他要去贴吧发帖子骂我说海盗游戏就活该被抢。我今天还特意去看了一下《盗贼之海》，它有一个海盗守则。它海盗守则第一条尊重他人，第二条善待新手，第三条公平竞争，第四条注重礼节。真的这个盗贼之海就完全没有，海盗守则就跟笑话一样。但是碧海黑帆的话，除非你去打了那种专门的 PVP 任务，其他时候玩家对你来说都是安全的。而且打一些可能是高难度的任务或者是什么船什么的，你跟他缠斗的时间长了，这个地图上其他玩家他可能也晃悠过来了，他看到你，这怎么回事？打架路见不平，算我一个，他就会直接加入
相助是吧？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感觉还挺好的，而且有的时候，因为我是之前从测试就玩嘛，然后又是高级版提前玩的，等到正式版出之后，我就会看到很多低级的船，那些新手被那个
蹂躏，
被那个野船游戏那个野怪嘛打得满地跑，然后这时候我就去帮他们，我就觉得哇，我真是一个代善人。而且这个游戏即使你不组队的话，你也是可以去打同一个 boss 的，这种时候你打着打着突然听到有放烟花的声音，调转视角看过去，远处有两艘别的船正在开过来，他们头上顶着一个玉璧的标志，意思是什么呢？意思他是玩家
啊，
他放烟花意思是哎，别慌哥们儿，我来了，我来帮你了，他就帮你打、打完之后呢，大家啊互相放烟花致意，各自再去做各自的事情。我就觉得这个氛围我特别喜欢
啊。
如果你想玩 PVP 的话，它 PVP 现在应该算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站点，就是去打一个堡垒，拆掉了敌方的炮塔，还有打掉敌方过来支援的船，都是会增加你那个进度条，然后谁进度条先填满了、就算谁赢。但是呢毕竟 PVP 对吧，你可以不去打那个船，你打那个跟你一起玩这模式的玩家，你给他打沉了、那就没人跟你争了，你就可以慢慢去攒你那个条。还有一个模式是会在某一个岛上刷一张藏宝图，然后这是六个人一起玩、一个人先拿到图，剩下五个人就追他，只要是把他干沉了抢到那个图，剩下五个人再追拿到图那个人，反正最后、就
是睡时间限制是吧，就是最后谁在谁手里就算谁赢呗。
不 是最后那个拿着图的人要摆脱其他所有人，跑到藏宝图标注那个岛去把那个宝箱挖出来。
那上岛了就无敌了是吧？
上岛就无敌了，但是战斗状态不能上岛，所以这个东西你得自己想想办法。
有点细行。
我是觉得这种默认状态非常安全的设计算是利大于弊吧。我就是因为被打 PVP 在那恶心着了才盗贼之海退坑的。
盗贼之海现在也有安全海模式，
但是他那个安全海模式你没有自己的船，你只能租一条船。
他有自己的船这个事情也是最近才有的事情。
那个模式你的等级上限只有40。
这我不知道是吗？
然后那个模式你享受和普通模式默认模式同样的物价，但是你的收益只有普通模式的1/3。
确实这个安全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曾经还说了有一些任务有一些阵营的东西是在安全模式刷不出来的，你只能去玩 PVP 玩普通模式才有，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改了。所以说盗贼之海我是不太想再碰了。
所以说碧海黑帆这个默认没有 PVP 这个设计，其实至少 无论是对咱俩来说还是对于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普通的玩家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情况，因为偶尔出现的莫名其妙的野船对我来说就已经挺有压力了，就是突然不知道哪蹦出来一个红帆帮给我炸没了，我当时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赶紧跑了，然后再回去捡怪，然后就被手尸，被野船手尸，我去，巨恐怖。
野船我们马上就可以说啊，先把这篇就是活人玩家这事说完啊。就活人玩家这个事儿，育碧他在 BFN 刚刚公布的那段时间里最着重强调的一个点就是海盗之间啊尔虞我诈，没有信用，你可能前脚才跟他共同打了一个堡垒，转头他就把你也打沉了，他就可以多拿一份战利品，但是这个东西他现在已经完全优化掉了，对，之前就是暗区。但是呢现在我看已经有人开始利用这个安全的设计了。
怎么利用？这还能利用？这怎么利用？
对，就是刚才我说有一个什么抢货那个抢藏宝图那个任务吗，那个 PVP 任务吗，然后现在会有人说我不加入你个任务，但是呢我去那个地方蹲你，你开到这儿了我马上加入任务就开始干你，这样的话我不加任务你在地图你都看不见我，你也打不了我。还有就是说开黑啊，参加一个任务，然后参加任务的人该怎么玩怎么玩，不参加任务的人也蹭过去去用自己的身体卡住其他人的船。
哦，
因为他没加入任务，所以互相都没有伤害，但是他就会把人卡住。
哦，这个我见过，这个我在当年玩 CF 的时候见过。就是他不是有那个什么生化模式吗？
是。
然后那个有一个叫做什么生化人，就把那个安全的没变生化的玩家堵在那个货仓啊或者一些得站一个人的地方，
躲在小缝。
这样的话。对对，这样的话那个其他真正的生化人就没有办法去把那个正常人转变成生化人，然后就必输，非常惨。
然后投票想踢他还踢不掉，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因为他们人多啊，他是一个那个什么投票机制。他是一个这个民主投票机制。非常好笑。
就这种恶意利用游戏机制的是最恶心的。第二个恶心的就是在游戏16号发售当天之前，你在某橙色软件上就已经可以找到 BFN 卖装备的了。当时是游戏里最强的一个炮卖500块钱，人民币500块钱。
那是挺贵吧应该。就是我其实不太懂这种游戏的这个装备正常应该是啥价。
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了平衡它这种默认状态玩家互相之间造成不了伤害的这个情况，所以它才加了很多的敌对的船，就像什么撕掠船红帆的，然后海贼的船黑帆的。他们的特性就是会在固定的地点刷出来，然后按固定路线巡逻，然后只要看到玩家就会干玩家。而且你要跑的话他会一直追你，你要打他的话他可能是两个三个在一起打的话，他等级又会压你级，然后就特别的烦人。
真坏呀。
对，而且这个东西最讨厌的是我觉得它的设计好像没有测试过没有研究过一样，就是你可能在这边打着一个堡垒，你在做一个任务，你打着打着然后时间拖得比较长，这个时候敌对的船他转了一圈转过来，哎，正好看见你了，他就加入开始打你。这个东西其实还有救，之后更新它是能改的，但现阶段给我的体验真的特别差。因为有些任务它会强制要求你去用一个一级的船去某区域打猎，在做那个打猎任务的时候就好几次船开到那儿跟那个猎物打了半天，马上就任务就结束的时候开过来一个八级的撕掠船，远远的看见我一炮打过来我船就没了，然后就半个小时白玩。
这也还行吧，我觉得这个是游戏的一部分，这个
很难说很难说。我觉得这个量还是可以减一减的，强度也可以控制一下。有些任务你接了它固定会刷那个撕掠船堵你，但是有的时候你又会看，哎，这几个任务都是要去同一个地点，那我一起接了吧，那这样的话你出门十条船堵着你，跑到半道路上过来十条船打你，在那个交货点又有十个船堵你，你身后就跟了一万个船。真的拉成非常长的一条，然后源源不断的一直追着你过来，你在战斗状态你也不能上岸，你就跟他们打，跟他们打他们人多你又打不过。而且有的时候我确实我跑得快，我跟他甩开一定的距离，我能回到那个上岸的那港口那点了，我上岸之后扭头一看，六七艘那个敌对的船就在港口那晃悠，他仇恨刚丢正扭头往回走呢，然后有萌新开着他三四级的小船准备出海，直接被他一炮炸死。这个真的还是有优化空间的，它和 BFN 其他那些就没法救的点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后续还可以再看一看。那除了打架的话，这个游戏它很大的一部分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跑商，就是运货。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游戏我们说它一上来很容易劝退玩家的一个点，就是可能你期待着进来之后看一个故事，然后去跟人打架，打着打着那你自然就有钱了，但是不是的，这个游戏你把敌人打沉了你能获得钱，但是更多的是要你拿了他们身上的货去到一个特定点就把那个东西卖掉
啊，跑商。
对，这跑商你说他确实如此啊，你拿到货这货不可能直接折算成钱的，你肯定要找地方去卖的，但是这过程说实话并不是让人特别的快乐，而且一个网游它是需要维持玩家在线时间的，你在升级不同的武去打造不同的船打造不同武器的这个过程中，你要去攒各种各样的素材，这素材散布在天南海北，你跑的这个过程然后去运货去买货这个过程其实都挺长的，你做着做着就会发现这个游戏最强的那些装备它都不是你花游戏那个免费货币就可以得到的，它是要你去玩一个叫做黑市的玩法，就是这个游戏的终局内容。这个东西呢属于是全游戏玩到最后最重要的点，也是整个游戏最最最负面的一个点，
最负面的一个点可能性。
对，就是如果这个游戏航海部分我能给它打八分啊，光靠这黑市我能给它扣六分。
哦，这么菜吗？
可能有人喜欢吧，但我真玩不了。
我看它就是一个比如说你在这个外面然后打架嘛，然后打着打着你可能或者是街边采集获得了一些这种原料，然后拿这个原料跑到一个地方，就是你相当于是一个黑市的地点，你去获得一个炼制的机会，比如说你用甘蔗，然后你花一些时间就可以把它做成酒，然后获得这些酒之后就把它卖了，对吧？
你说的这个是在非常初期的时候最基础的一个部分。
它后面还有什么特别的是吗？
它最基础的逻辑也确实是这样。
嗯，
它的问题是在游戏最后期你想要得到需要得到那些最强的装备它不能通过普通的游戏货币获得，你只能通过黑市的特殊货币。那这个特殊货币呢你跑上来啊是非常慢的，你可能跑一趟最多最多啊你攒了300个特殊货币，你去买那些东西呢它起步可能是1500，高的可能是5000。那如果你能忍耐住这个折磨，这个来来回回干同样的事情，你这么攒当然也是可以的。那它实际上真正的玩法呀是等主线通关之后会解锁一个叫海盗帝国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干的事情还是去抢那个打那个据点，其实就是我刚才说 PVP 两个人比进度条那个，你跟其他玩家争谁打得快谁就把这个点占下来了，然后这个点呢你就可以往里面投入银币啊，游戏的默认货币，它会给你生产烟和酒，等到它生产满了你过去把它这个产生的货币拿上，把这个货币运回你的家里，这样的话每个小时会固定产出基础的是20多个接近30个币，然后去用这样的方式攒，因为地图上散布满了各种这样的据点，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个东西玩到后期的话你这个特殊货币就会源源不断进账。但这个东西有个问题啊，就是它前期需要的各种投入都非常高，你把工厂全都打下来之后你想要去让它给你产货你是要往里面投钱的，那你投这个银币的速度工厂越多你投的越多，这然后你就会7万8万甚至10万级别的不停的往里面砸钱，你的默认货币一直是负增长，然后你觉得那行吧，他能给我产这个特殊的这个货币啊，他这边画一个章鱼，他这个章鱼啊我们就叫它章鱼币啊，你想要这个章鱼币呢，然后你发现你去收钱的时候呀只要拿了一个据点的币你就不能传送了，你从头到尾都要手动去跑，
冒着被人抓的风险。
对，你要手动绕着那个大岛跑一圈采集那些币，就是一个非常拖沓的收菜玩法，在这过程中呢还会有人过来打你，就等于说我已经是海盗帝国的啊国王了，但是呢我每天都要亲自上门去收租金，我回家的路上呢啊被人追着打，被人堵着家门打，因为我收了租金，他们想抢我这个租金。而且呢我都是已经收租的人了，我都是海盗帝国的国王了，但是呢不行啊，你不能快速传送回去，你必须得自己开着船跑回去。
你说这个让我想到了 GTA Online 的早期体验啊，或者说 GTA Online 现在有一部分内容体验也是这样的，就是明明是这个城市的犯罪之王，但是
他明显就是照着 GTA Online 那个样子那个逻辑去做的，但是 GTA 可不是说 就有人会在家门口堵你吧，他是一个正经的通缉逻辑是吧，
他也有追杀逻辑就是了，就是不是刷出来俩人，但是他到你家门口了就不追了，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这个东西呢如果说你不去升级你那些工厂去升级那些小据点， 过个一段时间它就停产了，或者过一段时间它攒的那个章鱼币就满了，这时候你就必须得跑一趟。那你怎么办？
我这太 GTA 了，我这不行了，这个真的太 GTA 了。
它就会把你那个游戏时间切的一块一块的。那你如何获取更多的游戏时间不被它打扰呢？你要升级你的工厂。嗯，如何升级工厂呢？投入章鱼币去升级，就等于说我好不容易跑了一波赚的章鱼币，我全又砸回去了。
那它总有头吧，总有到头的时候。
当然了，它肯定你是能看得到尽头的，但是反正以我的能力，我干不到尽头。
嗯嗯，
我无法承担这个啊，最便宜也是最贵的这个价值啊，这个货币就
是
时间。
时间成本是吧？
对，你会发现我攒了这么多章鱼币了，我是不是牛逼了呀？我马上就可以做最最牛逼的装备了。你说不是的。嗯，章鱼币换的呀是最牛逼的装备，但是有个最最牛逼的装备要金币来换。金币如何获得呢？金币是一个通过章鱼币段位累积获得的货币，就是你的章鱼币每累积一万枚，然后它就会给你，最开始是300，然后是400，最开始350，然后450，然后500，这样给你金币。你拿金币攒了一波，你再去换那个最最牛逼的装备。你在终局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排行榜，就是衡量你这个所谓的海盗帝国到底扩张到了什么程度。这是跟整个服务器所有的玩家比拼。等到赛季结束的时候，会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还行，会根据你这个段位的排名给你一些特殊的奖励，这可以理解对吧？然后第二个也可以理解，但我觉得我不是很想接受，就是等到赛季结束的时候，会把你这一赛季的所有东西全都清空，你打下来的工厂全部清空。然后你给你那些工厂做过的升级全部清空。
但是这个工厂实际上要玩，要一把做到头还挺费劲的是吧？
对，很费劲。你需要首先投入大量的现实时间和游戏货币的这个成本。
嗯，
理论上啊，我看有真的做了这个东西的人说，等到最后你真的把它做出来的时候，你有大量的
收获很大。
对，你收获很大，它那个特殊的货币会源源不断的往你手里进，你也不再需要去投入那么多东西了。但是这个东西需要的前期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嗯，
而且你把这个排行榜放在这儿一看，它完全就是在比谁更干，谁有更多的时间，谁愿意砸更多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
嗯，
哦，那种做完的人他说之后的收益甚至能够支撑你在下一个赛季重置了之后迅速的把你所有东西再升级回它应有的样子。
哦，那就让你，
但是有必要吗？真的已经从玩游戏变成被游戏玩
了，但是你干一把，是这意思对吧？你干一把你就无限循环了，
一把干到极致你就是无限循环。嗯，你一把没干到极致，下个赛季重干，
再干到下一个版本，你再干到极致去。
这个游戏如果说你想搞什么特殊装备啊，因为它拿那个特殊的那个货币去换嘛，
嗯，
真的特别亏。
嗯，
最好的方式其实是你真的要拉上好友分配，然后谁换什么，然后通过游戏里那个非常好用的交易系统互相扔道具。
啊，
比一个人去把所有东西干出来快很多很多。
哦，就是还是相对来讲鼓励，不能说鼓励，就是你联机的收益会比较大。
对，联机不管是玩啊还是最后刷，你的收益都会高很多。
嗯，
但是他这套真的是纯粹是敢能看到尽头但是达不到尽头的，这个东西真的玩的太恶心了。
嗯，
比上班还累。你就相当于像在刺客信条里会有那个家园经营的玩法吗？
嗯，
像黑棋的话就有那个跑货，你打开一条航路派你哪个小弟运什么货能给你定期给你什么样的收益。但是这个游戏原本应该小弟去做的事情全是玩家自己一个人在干。
啊，就是有经营玩法，但是你是这个公司的所有人，是真正的所有人，就是不是不只是你拥有这个公司，更是公司就
是
你一个人。
你是里面 all the people。
all the people， 对，所有人。
这个游戏整个海盗帝国啊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干事儿。那个黑市的老板甚至会非常不屑，就说什么海盗帝国完全就是给我打工的。唉，受不了。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海盗之王，完全是海上之狗，海上之牛马。玩的觉得自己像一个水生帕鲁一样。
水生帕鲁开心。
我觉得这个问题甚至比他这个题材本身挑人还要大。
嗯，就是成了一个实际上本质是经营玩法。
对，然后这个游戏它现在情况就是可能会有人愿意来试一下它，然后试一下发现，嗯，哇，这个前期怎么这么枯燥啊，玩不下去了，好不容易坚持着把这个主线打完了，或者说强化了一个自己觉得还行的船，然后说那我去看一下这个游戏终局玩法怎么样，我怎么能变得更强呢，然后看哇你这个比之前那个还要枯燥，受不了了，不玩了。
嗯，确实
刚才我说那个 有船去堵玩家那个事儿，那都是真的更新能解决的，但是他这个已经是他终局玩法，这排行榜摆在这儿了，我觉得他怎么更新他也解决不了，他就这样了。反正这个游戏题材很受限，也有题材受限的好处，对吧？有人一看就不玩，但有人就会特别喜欢。
人那至少他的评价不会特别特别差，就是我是说真正意义上玩家的社区评价，就是玩这个游戏的玩家的评价。
他最后如果能保证不停的更新，别像那个彩虹六号异种一样直接死了的话，那他我觉得他就会成为另外一款荣耀战魂，就是这游戏、平时你说根本没人想得起来，但是呢实际上他自己那个小圈子里天天玩的风生水起的。
嗯，
官方也放了一下这个碧海黑帆发售一年之内的更新计划，我看四个赛季，第一个赛季就刚才我说那个已经预热过的这个西班牙瘟疫主题赛季，然后他会上那个幽灵船，看着觉得有点像那个加勒比海盗那个叫什么章鱼脸那个船飞翔荷兰人，有点那个意思、到时候也会有新的装备啊，讲外观啊什么的。
你觉得他会后面更新的时候加上那些就是真正意义上那个时代的传奇吗？
那不可能。
哦，
他要做早做了。
也是哈。
然后每个赛季也会有新的传奇海怪，然后新的传奇结案。比较重要的是从第三赛季开始，第三赛季和第四赛季他说会有新的主要功能，这不知道是干嘛的。
哦，那就是更新游戏本身的那个内容吧，应该。
对，我希望是，因为这样的话它可能会让这个游戏更耐玩一些。然后从第二赛季开始会有什么船队管理，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可能是一些相对基础的功能。都还行吧，到时候看一看吧。
嗯，就是我觉得这游戏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感受，就是毛坯房那个感受嘛。然后但是确实它只要不像异种那样的话，那这游戏成为一个小圈子游戏我觉得还是 OK 的。你觉得盗贼之海算不算小圈子游戏？
我觉得盗贼之海其实还不算。
啊，不算吗？
因为盗贼之海的社交属性比碧海黑帆强太多了。
哦，就是因为那个玩家，不是玩家，就是玩那个人可以出去逛来逛去，是吗？
盗贼之海它基础就是大家在同一条船上嘛。
嗯。
然后你一起去完成一件事儿，这个本身的正向激励是非常大的。
嗯，
你在盗贼之海里几个人第一次把一艘小船开起来，这感觉可能比你在碧海黑帆里一起打掉了一个 boss 还要更激动人心。
哦，也是，就是他那个风帆啊，然后收啊，还有旋转什么都是玩家自己操作的，确实。
对，而且盗贼之海他怎么说玩的内容啊深度啊其实都虽然我觉得他有些设计挺烂的，但是都比碧海黑帆要强很多。
嗯，
主要还是他这个跑伤的部分占比有点太重了，然后他的跑伤又不像盗贼之海那样你是去一个什么特殊的地方经历了一番冒险拿到一个特殊的宝箱。
嗯，确实
这些东西碧海黑帆他根本就做不出来，他没法做。
我觉得可能还是方向的问题。所以你觉得这游戏适合什么样的人玩？
刚才我们已经几乎是用一整期的时间没有说它什么优点，都在说它的缺点吧。
它其实优点还是挺直接的，就是那个就
对
风景比较好这样，而且整个作为一个船的感觉还是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对，你要喜欢开船，你喜欢造船，你喜欢搞这些有的没的游戏并不直接提供给你的东西，你就玩嘛。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游戏真正的受众会喜欢这个游戏并且坚持玩下去的人已经买了高级版，已经玩完了，已经在刷了
啊，
然后没有玩的在观望的不太可能真的去喜欢这个游戏。
嗯，
我之后估计也就是每个赛季打一下那些新增的特殊内容。
嗯，
海盗帝国弄不了一点。
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往好了想的话，它最后也许能达到那个就是荣耀战魂的那个状态，我觉得那样就是很不错的状态了。
你知道荣耀战魂最近被骂得非常狠吗？
哦，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它刚刚度过了它的七周年，然后七周年只给了几个通用的特效，在那个游戏地图上放了几个烟花，别的什么都没有。
那还想要啥呢？我觉得那游戏它还稳定出新英雄已经很厉害了。
我觉得那个游戏它是育碧证明了如何用极低成本去合理运营一款游戏。
做的还挺好这么一出。
嗯，是。在等待碧海黑帆的时候开始疯狂的玩荣耀战魂，太好玩了。那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游戏。 我前天的时候看他那个17年的发布会嘛，
嗯，
然后17年发布会最后是育碧他老大又带着一波育碧的人说，是育碧啊，我们非常努力工作，非常热爱游戏，有创意，这那非常有活力什么东西的，然后那个话明显就是在当时很可能被收购这个背景下面说的嘛，然后这么一想，维旺迪18年的时候跟育碧签了个协议，说我把你这个股份全都吐出来，并且五年之内再也不买你的股份了。这个东西到19年3月的时候实际执行完了。你就从19年3月算吧，到24年3月，马上这五年可就满了。
嗯。
维旺迪愿不愿意再出手一次呢？不好说。就如果他出手了，育碧能不能挺过下一次呢？也不好说。但这个说实话一直以来我也不是特别有兴趣去分析一个厂商他的动向他的发展，反正 EK 说他有兴趣，到时候就等他来说，等他讲好吧。
可以，有一个下集预告。
好，变黑帆刚才也说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没什么再多要说的了。总体来说我还是喜欢这个游戏的，我也还是能再玩一玩的。
嗯，
但是这当中有多少成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游戏有多好玩，我多喜欢，又有多少成分是像之前说过的给这个七年的等待买一个单的，很难说。
嗯，
反正这期录的也是乱七八糟的，
还是
春节节后的第一期录成这样啊，我看走神大师今年是要倒闭了。
这个说明我们啊，就是也是一个非常正经的有一个复工状态在里面，就是状态不太好。其实我觉得还行，因为真的就是这个游戏说实话我玩起来有跟你联机的这个时刻吗，不是要我自己玩的时刻吗，我自己玩的时刻玩到后面说实话有点折磨，但是跟你联机的这个时刻真的是啊正反馈十足，我觉得突出一个啊其实还行，其实还行。
那是吧，市面上我们能接触到的能见到的游戏应该没有谁下了其实还行这条线吧。
那应该也没有。
行，你说行那就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交流，或者关注走神大师的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的微信和 QQ 听友群，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Well, it's time for us to say goodbye. Leave her, Johnny, leave her. For now those pumps are all pumped dry. And it's time for us to leave her. Leave her, Johnny, leave her. Oh, leave her, Johnny, leave her.For the voyage is long and the winds don't blow, and it's time for us to leave her. Leave her, Johnny, leave her. Oh, leave her, Johnny, leave her. For the voyage is done and the winds don't blow, and it's time for us to leave her.